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五章，大厦崩溃。第一集，张居正溘然长逝，标志着大明帝国最强有力的支柱轰然倒塌。大风起于清平之末，朝野骤起反张浪潮。高拱的病榻遗言使这位首辅彻底走向了悲剧的终点，而一代将星戚继光的陨落使帝国大厦彻底崩溃。悲怆人生。万历十年1582年初夏，大明帝国的朝廷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叱咤风云的一代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自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独自担负起辅弼万历皇帝和内阁首辅的双重重任后，就开始了他那辉煌悲壮的人生旅途。他曾苦心孤诣地辅导圣学，主持改革，协调官府关系，一年四季繁忙至极。正如万历三年，张居正本人在给山东巡抚李建安写信时谈到自己的境况时所言：自受事以来，昼坐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每日带薪而入，朝不惶时，夕不惶时，形神俱瘁，心力亦竭。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长此以往，必然心力耗竭，难以承受。果然未出所料，张居正在辅佐万历皇帝整十载的1582年2月，也就是他58岁的时候，终于一病不起了。十年之前，张居正就患有痔疮，因无暇医治，最终导致了日后的恶果。他从家乡请来一位名医，做过手术后，虽然得到根除，但从此血气亏损，脾胃虚弱，不思饮食，不久便寸步难移，卧床不起了。在这个时候，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治世。早在两年前，当已是18岁的万历皇帝相继举行了更烈礼和谒陵礼这两个标志着皇帝本人已经成年并能独立治理朝政时，他便向皇帝以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为中心议题，提出了起修请求。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这篇奏书中触摸到张居正的真实情感以及深深的忧虑之情。臣受事以来，夙夜惊惧，唯恐父托不孝，有累先帝之名，又不自以特合圣慈眷礼忧宠，信任专独，臣亦随治其愚陋，必至竭力图报国恩，贤愿有所伏庇，劳瘁有所扶持，盖九年于斯矣。每自思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居而起身者，以实为可耳。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以皇上之名圣，令诸臣得所下封，致使生平保宏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白手起手而归正焉。这篇奏书可谓是张居正辅佐8年多来真实的心灵写照。完全可以推断的是，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毕竟非同常人，虽然每个人对权位都有不同的向往和贪恋之心，但此时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言行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历史教训有所顾虑。因此，当时的张居正由于任重事繁、积累过虑、形神顿疲、须发变白、血气早衰，已经进入垂垂暮年，在政治的漩涡中， 他已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新政的重重阻力，稍有不慎即产生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激流勇退。于是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姿态和谋略，向皇帝提出了起修请求，并希望皇帝赐臣骸骨生还故乡，恕臣节得以忠权。遗憾的是，张居正的起修书没有得到允可，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降旨挽留，卿授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衣皮正妾，岂得一日离朕？如何据以归改起修为请，使朕恻然不宁？卿一思先帝丁宁故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怀相赞，用为朕怀，甚无在辞。面对皇帝的挽留，张居正并不罢休，于是两天后他再次上书以示起修。而面对张居正的坚决态度，万历皇帝有些踌躇了。在两难之际，他只得向皇太后请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后挽留张居正的态度比万历还要坚决。待福尔到30岁，那时再做商量。万历提笔写了一道手谕，把圣慈皇太后的词语原原本本地告诉张居正。事情到了此时，张居正除了感激涕零地称赞皇恩浩荡外，还有什么理由再提及起修？当然，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太后，他们不可能站在张居正的角度上去观察判断问题。君臣的差异和不同必然造成相互之间感情的隔膜与各自利益上的无法真正沟通和平等。事实上，无论张居正怎样的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但他毕竟是主子家的一个工具。当这个主子尚需要这个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作为工具自身是无法退出把握着他的那副手掌的。而此时的张居正却产生了一种忧虑，他深知这个工具在蓦然夭折之后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和结局。他在给自己的亲家刑部尚书王之浩的信中，将这种如临深渊的心境明确地表露了出来。帝德宝享后，日夕历历，居颠极之传疾耳。轻者起归，时揣分于微，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其主尚以新政，其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于笃，负在于众，孱弱之躯终不知所锐驾矣，奈何奈何。长期的重负使张居正身心交瘁，体质日趋衰弱，而无形的恐惧与忧患又加快了他生命的衰竭，直到一病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但这个要求仍然没能得到允许。万历只命他在家中安心调理。因为张居正把持朝政已久，内阁的其他辅臣对重要的朝政大事不敢裁决，故每天还有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奏章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张居正只得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批阅。到了6月初1日，张居正的身体更加衰弱，整个机体盈皮，仅存皮骨，起卧翻身都需要别人帮扶，万般无奈中再次上书起修。当张居正发病时，万历对其病情就表现出特别的关心，除了诏名医、赏金银、赐珍食之外，甚至为此落泪而吃不下饭。而这次万历接到这最后一本奏章后，在悲痛一番外，仍下诏未留，诏旨极为亲切感人：朕久不见卿，朝夕书念，涕然不宁，仍给假调理。6月12日， 辽东镇怡保明军在反击前来侵略的北方少数民族中获得大捷，万历谕令论功，晋张居正为太师，并将其任锦衣卫指挥检的儿子升为同知世袭。而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人事不行，对万历的奖赏再也谈不到上书谢却了。6月18日，张居正已处于回光返照的阶段，头脑暂时有些清醒。万历闻之，立即让司礼监太监持手敕前去慰问，同时授意让张居正留下遗嘱。张居正将未来内阁六部人选都做了最后一次荐举，至6月20日，终于放下手中的权柄，一下70余岁的老母、30余岁的伴侣和6个儿子、6个孙子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张居正的去世令大多数人感到突然，感到遗憾，毕竟他才只有58岁。然而苍天悠悠，人生苦短，由不得他再展宏图了。所幸的是，他毕竟在有生之年基本实现了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抱负。在苍天赋予他那天时地利人和的交叉点上，他力提官弼，推行改革，终于使已经衰落的由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治国呈现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四夷蛰伏，太仓御可知数年，同祀基金400余万的辉煌业绩。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